次机会，再一次在这个快要年终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交通。这首诗歌呢，常常也提醒我，也常常勉励我啊，因为这首诗歌也就是大卫一生的故事，那也是你我所有一生的故事。那这首诗歌呢，是适合在任何的情况中都可以唱的，不管在任何的聚会的里面都可以唱的。那这首诗歌也说出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进哪里去呢？带到他的院中，而且永远与他同在。那我们今年呢，我们都是一直在希伯来书这卷书的里面。那我前面两次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啊，用两堂的信息把第一章讲完。那么在那个地方，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那个独一的特性啊。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没有办法是专注在哪一段落，我今天就用这个啊三个不同的地方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这个属天的道路。我想这个属天的道路呢，我们弟兄姐妹们并不陌生，都很熟悉，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最基本的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那么这是最基本的认识，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忽略它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好不好我们再读几处的圣经啊，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可以同声的来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啊，只要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啊，我们再来读一段，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19到22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愿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12章第1、第2节。12章第12章1到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主，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一般蒙天召的百姓，都是一般蒙主你的恩召的一般的人。主啊，我们今天要听主你自己天上的声音，主，我们要听你从宝座上下来的言语。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恩典的话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如何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就把今天这一堂的信息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主啊，孩子承认实在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实在需要主你自己用你的血再次将我来洁净。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你再次将你的血，用你的血将我们整个的聚会来洁净，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叫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来是受过割礼的。主啊，叫我们能够真实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那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起作用，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仰望我们的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年我们分享希伯来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 有没有看见整本的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就出现有几个词，那就是呢，就是来到啊，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来到这个词，还有一个词就是进入啊，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啊，这些的词呢经常出现，好，进入安息啊，进入来到，进入来到。整本的希伯来书你去看的时候，去注意去看的时候，是贯穿着整本希伯来书的。你就发现说，在整本的希伯来书的里面呢，你就看见有一条非常明显的一条清晰的一条的道路在那里。它既然是提到这个进入，或者说说来到，那就说明了这个词呢，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条的路啊。刚才我们的弟兄也带着我们弟兄，我们的领会的弟兄也带我们弟兄姐妹读了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这条路你们知道，但是呢，多马的表现呢，也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的表现。他问主耶稣说，那条路他不知道。许多的时候呢，我们信主多年，我们可能也像多马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到底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走的是哪一条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的事情在我们旁边，总是诱惑着我们，或者说在这个宗教世界的里面，也有许多的事情也会搅扰着我们，我们会问说，这路到底在哪里？那主耶稣就很清楚的对多马说，也就是弟兄姐妹都会背的这句，这一圣经的这一节的圣经，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路在哪里？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这个属天的道路。那我就从希伯来书这个刚才我们弟兄姐妹所读的这三段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思想啊。那么第一，我们纲要里面也提到这个属天这恩召的道路，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一段的这一节的圣经。那么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这节的圣经是非常的丰富啊，只要这一节的圣经哦，你可以哦就讲信息，就可以把它讲一堂都讲不完。那么我们今天就看，我们就简短的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这里了，讲到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那么在英文里面是有 therefore，有讲到所以，那就是说在前面有一段的故事，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那独一的特性，还有神的儿子那超越的特性。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超越天使，他也超越旧约中的所有的那些的人物先知。那么而且呢，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成全他的救恩，然后呢，他呢要成为那个救恩的元帅，要带领许许多多的弟兄神的儿子们进到荣耀里去。那我们都熟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称我们为弟兄，而且也不以为耻。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有三个地方都一直提到弟兄们。那就说明说这种的关系哦，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哦，是乃是有一种的生命上的关系啊。这个弟兄呢，不像在地上的人所谓的那些的结拜的兄弟啊，这个弟兄呢，乃是同有一样的生命啊，同有一个呼召，同有一个的目的。那么这里我们有看见，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全他的救恩，他成为救恩的元帅，他负责我们 一直带领着我们，而且他也会带领我们到底。他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因着主耶稣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呢里面有个负担，他就告诉我们，所以圣洁的弟兄们，这个圣洁，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以为是说一种特别的操守，或者说像是天主教里面那些的修士一样，完全就离开人，然后单独的在修道院的里面啊，那么那一种的情况才是圣洁，并不是的啊，因为圣洁的对面乃是俗啊，俗气。这里有一个呼召，属天的呼召，乃是能叫我们从俗的里面被呼召出来，因为所有一切关乎天的都是圣的啊。那么俗呢，有三方面啊。我们知道说俗呢，这个撒旦呢，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俗物啊。那么主的呼召呢，这个恩典的呼召呢，他这个能够叫我们从哪里出来呢？从撒旦权下，从黑暗的里面被呼召出来，而进入光明的国度。那么这个呼召第二方面呢，那个看见说这个俗物呢，圣洁的对面还有第二方面的俗呢，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分气哦，俗气哦，分俗哦，太多也是影响到我们。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风气啊，对整个的人类，对整个不管是在哪里，在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都会受到这个世界风俗的影响啊。这个风俗，这个俗了一层风的时候呢，这样好像呢，你这个人啊都挡不住啊。它一从一形成一种风气的时候呢，这个风气就把许许多多的人被都把它给吹去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小心啊。要从这种的俗气当中要出来，要分别出来啊。圣洁呢是叫我们要有分别。那么还有一个呢，第三方面呢，这个我们的己啊，我们的肉体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俗气。所以主的救恩要让我们从这个撒旦，从这个世界，还有从我们的肉体把我们呼召出来。那么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称我们为弟兄啊，这个弟兄啊，在这个新约圣经的里面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实。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们讲过，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弟兄啊，而不是结拜的弟兄，乃是有生命的关系啊，乃是与同享一个生命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同门天召的一般的圣洁的弟兄。希伯来书在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那么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从这个世界，从仇敌，从世界，从肉体出来，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这一般的人的里面，我们要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说使者都是带着，我们后面会用圣经会用那个摩西作为解释啊，使者是带着神的百姓达到神的目标啊。那么祭司是替人办属神的事，是把我们一部方面，使者是带领我们往前的目标。那么祭司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一方面呢是带领我们往上啊。所以基督徒这个属天的道路呢，一面呢他是往前，那么一面呢是往上。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个困难， 你看见基督徒呢，常常呢信的主呢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我们好像就是在天上一样。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何等的喜欢来聚会，何等的喜欢来听主的话，何等喜欢读主的话。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你走过一段路的时候呢，只要你经过一段路的时候呢，有一种呢下坠的力量就拉着我，有一种后退的力量也拖着我。那整本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他们写希伯来书的目的呢，当初呢也是为希伯来中的那些犹太人中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光景明显的，一方面他们下坠，一方面退后，所以呢，我们跟从主的这条路上，你就看见说这条路呢不容易走，总有东西要拉着我们。我们还记得，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啊，本能约翰写的那个《天路历程》啊，《天路历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呢，他呢是住在一个城叫做灭亡城的里面啊。当他有一天，他读到圣经，他读到一卷书，那就是主的话，传道人给他指明一条路啊。之后呢，我们就看见那个故事呢，他就踏上一条天路的历程。好，他就踏上一条属天的道路，中间有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你请我们注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背着重担的这个人呢，他要离开他的那座灭亡城，因为主向他呼召，他要从灭亡城要走到天城去，从属地的要走向属天的。但是当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他家人呢，还有他的邻居呢，在他旁边呢，一直拉着他，甚至认为他精神上有问题，叫他好好的休息，休息完之后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他里面呢，有个催促，要离开他所在的这座灭亡城的里面。这个也说出我们所有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经历。当我们的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不对了。许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解释，也说不清楚那个不对在哪里，但是总是里面有感觉是不对的。那从此之后呢，我要从这个地方要走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洁。圣洁什么意思呢？圣洁就是从这种的不对的情况的里面要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归给谁？分别回来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主对我们有个呼召，这个呼召乃是属天的呼召，叫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这个呼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呼召，属天的呼召呢，是我们所有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共有的。那呼召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它有两方面的意义啊。那如果从创世纪的里面两个人物可以把它解释出来啊，那么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神对亚当的呼召啊。这个呼召是什么？这个呼召是恩典救恩的呼召，因为那个时候人已经失落了，所以神呼召亚当，你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听到主，有时候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福音的聚会，那么传道人在上面呼召的时候，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今天请你把手举起来。那一次的呼召是恩典的呼召，那一次圣灵向我们呼召的时候，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从失落的里面被拯救出来。那么我们这个还是这个呼召呢，其实再说来还是我们个人的啊，我们个人得蒙主的拯救。但是呼召它有双重的，还有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的意义呢，那个从创世纪呢12章那个地方，我们又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个呼召是关乎神远远的旨意， 那个呼召是关乎神远远的目的，所以那个呼召呢，实在说来了，是为着神的旨意的，还不是为着亚伯拉罕他个人的。因为在那个呼召的里面，我们有看见四方面的，一方面是关乎到那个，一方面是关乎到国度，一方面是关乎到产业，因为那里讲到迦南地，然后呢，还有一方面是关乎到那个家，然后第四方面呢，是关乎到那个圣城。所以这个神完整的心意，完整的思想，在那个呼召，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呼召的里面呢，那个地方呢，就完全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这双重的意义呢，今天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呢，就一个经历，是一个经历的里面的两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意义没有。我们蒙恩得救，一方面我们这个人是门主的拯救，没错，是为了我的个人，我从这个黑暗的里面，从撒旦权下，我们被拯救出来。那不被拯救出来之后呢，难道就这些吗？难道福音就是只是让我们上天堂而已，只是这些吗？不止的，我们蒙主拯救出来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我们要思想这个，我们蒙主拯救出来有神有荣耀的心意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大卫很清楚知道，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是神永远的目的，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条路是直一直一直引我们进入永恒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重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这个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时时要提醒我们。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思想的时候呢，这个下坠跟往下坠和后退的这种的力量呢，你如果不靠着神的恩典，不常常思想我们的主，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有一个秘诀，秘诀在哪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你要思想那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活行动跟我们心思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思想想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常常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行为常常是我们思想具体的表现。今天如果我早上起来，我一醒过来，我思想说，主啊，如果想到主耶稣基督，那么我就会去亲近主，我就会去祷告，去读主的话。如果我的今天早上一醒来，我就想我今天早饭要煮什么东西吃，那么呢，你我的行动呢，他就会跟着那个思想就会去了，就会去做了。如果我想起，如果这个姐妹常常就是这样想，我就早饭要做什么，那弟兄常常会想，我今天起来是不是要去除草了，或者怎么，总是在头脑里面会转，然后他就会去做那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行动是根据我们心思的。那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如果常常摆在主的身上，那么主他是为使者，他是为大祭司，他一面是带我们往前，一面又带领我们往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见说属天这恩召的路。那么我们又看第二方面，那是讲到这个属天这生命的道路，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19到22节那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也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才在那个我们刚才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到道路，讲到真理，也讲到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复活生命的主。那么这条路是我们也清楚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开的。那么我们从第十章我们看见这条路，但是我们如果再回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那条路是怎么形成的。那条路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献上，用他的血，用基督的血一次成全，就一次摆上就永远成全。那么我们看见说是我们今天看见是主耶稣是他借着他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这里讲到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条，只有一条。弟兄姐妹们，请我们记住，只有独一的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上一次竹林的岳父刘伯伯，他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接受主啊，他坐在我后面，他在坐在坟墓室旁边啊。那有一次呢，在聚会当中呢，我回过头来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今天一直都记得啊。那个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除了耶稣之外没有路啊。我说你这句话讲得真好，除了耶稣之外没有路。那个时候他还没接受相信呢啊，但是呢，我就说老人家，你已经离神的国不远了啊，你已经看见那条路了啊，你已经看条路。他说除了耶稣没有路。希伯来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主耶稣给我们开的一条，只有一条，记住，独一的，而且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后面又讲到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他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的天，我们这个良心中的这个亏欠哦，乃是因为主的血叫我们得洁净，使我们能够有个无愧的良心，而且我们的主用他的话将我们洗净，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说我们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那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所见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经常讲我们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讲台上就说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最近生活上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把圣经的话把它带过来拉进我的生活的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实在说来，我们的见证实在说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非常的清楚，彼得非常的清楚，这耶稣，你们被杀的这耶稣，他已经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二章、第三章都讲两次，都提到这个事情，我们都为这位复活的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见证乃是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那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遇见许许多多事情或者许许多多的难处的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是不是，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这位复活的基督带我们进入他的经历啊？我想这样会更好一点，复活的基督带我们进入他的经历，使我们每一件的事情的发生在我身上都能够见证作为活的主，这是我们的见证。而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听到一些的见证呢，有的时候呢讲来讲去都是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家里一些事情，但是根本跟复活的见证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他也强把主的话拉进来，那么这样的见证呢，不是活的见证啊。这样的话呢，也极有可能是死的，不是活的。若是活的，他首先是主自己，然后呢，主把我们带进他的经历，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经历他。那么这样的见证呢，那是活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是只是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的事情，好像，或者说你也可以把主的话拉进来一点，但是那个味道有时候不对，不知道在哪里，总是有些不对。如果真实的见证的话，乃是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在我们身上，他怎么能够经历他是复活呢？所以呢， 弟兄姐妹们，这就解释能够经历他的复活，乃是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次经历的里面，我们遇见死亡。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怕遇见死亡，啊，因为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生命的那个原则，它是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我们不怕经历死亡。并不是说你肉体身体死了，我乃是讲到那个属灵的经历上，你会碰到死的东西。当你遇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是经过死亡的时候，他呢才会体现出那个复活的意义。如果他不碰到死亡，我们讲这些复活啊，讲这些复活的生命啊，可能这些的话都变成一些属灵的名词，我们挂在嘴里面说而已。基督徒常常会运用这些的话，哦，复活的生命，哦，你讲复活的生命，我也可以讲复活的生命，把这个属灵的这些的话，属灵的属天的话语的变成了通俗化。那么遇到死亡呢，就是在我们经历当中，那么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都死了一样，我对主的信心也好像都开始完全都没有，失去信心。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人祷告也不能祷告，读经也不能读经，那么也没办法来聚会，整个属灵的光景落在一种非常低落的光景的里面，因为有一个拦住在我面前，我没办法过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如果我们在属灵经历上，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说主啊，我没办法过去了。就好像刚才那个大卫的那个诗篇23篇讲到，那个是什么？这个路上啊，他会遇到那个什么死荫的幽谷。在这种的经历的里面，但是呢，这位牧者呢，他即使在这个死荫的幽谷的里面，他仍然用他的手拉着我们。我们即使有的时候都不晓得怎么祷告了，甚至读经都没有味道的时候呢，我们的主仍然在那里看着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是感觉说，主啊，我在这个情况的里面，我看不见你，我看不见你的脸面，我也感觉不到你的手在拉着我，但是这只是我离我个人自己的感觉。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的眼目一直在看顾着我们，让我们经历死。但是呢，奇妙的是，你我所接受的生命，那是复活的生命。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他完全失落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他又能够恢复过来，好像基督徒的生活呢，有的时候低落，他有的时候呢，又来聚会了。他过一段时间，他又跑到世界上去了。但是呢，又过一段时间呢，主就把他拉回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情况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属天生命的特质，属天生命那种的性质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有我们旧造的生命，他还是很喜欢世界上的东西。他还是觉得感觉是世界上的东西，感觉说很舒服，他又会跑到世界上去享受享受一切，然后享受一段的时间，觉得哎，又不是享受，我在这里很苦啊，还是来聚会好，他又来了，这说明什么？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一个是属地的，属地属土的，属世界的那个性质，那么还有一个是属天的生命的，那个复活的那个性质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只是得到一些的知识道理，或者只是一些的传统宗教的礼仪。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乃是得到他做我们的生命。是因着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一直向着天而去的，你我都是从天而生，而且要归回天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经历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说他自己呢，他是怎么样？他是从天而降，他仍旧在天。没有讲过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主耶稣是那位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所以主耶稣一生他从天而降，他虽然行走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他仍旧在天， 他一直向着天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主把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们，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特质在我们的里面呢，它呢是一直是有心的，而且呢是一直是活的，即使有经历那个死亡，但是他这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巴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来讲，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能够常常看见主的面，那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生命的道路。因为大卫在那个诗篇第16篇那里告诉我们，你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去经历它。道路是什么意思呢？道路就是说是能够走的，不是用来看的。用来走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经历的，你去走的。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到底经历它多少？我们经历它多少，我们就走的路就有多少。我们对于主的经历有多少，我们对于主的服事就有多少。这个不是只是在知识道理的层面，这个必须在我们在生命中去走去经历。有的时候家中，或有的时候在教会弟兄姐妹的服事的里面，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功课要学习。我们是否能够照着主的心意，能够照着死而复活的原则活在主的面前，向着自己死去而向神而活。所以保罗他讲过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是生命的路。那么并且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啊。乃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那既然讲到这个信的时候，我就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三方面，讲到属天之信心的道路。属天之信心的道路呢，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这里讲到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些年来，我常常感觉有一个罪常常缠累着我，就是呢，这就告诉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一件罪是最常容易缠着我的，那是什么罪呢？那就是不信的恶心。我们常常讲我们有信心，但是呢，我们如果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说，我常常呢有不幸的恶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幸的恶心是大罪啊！不信神本身就是一个大罪。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经历的里面，我常常觉得这个罪也常常我们常常没办法那么容易把它摆脱。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因为许多的时候，有些重担来临的时候，不管是身体的，是疾病的，或者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中的重担，还有呢方方面面的重担，我不愿讲那么清楚。有许许多多的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重担那这里劝勉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呢，他劝勉我们要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最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不信的恶心。我们不信的恶心，以致导致把我们的重担都是担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因为如果没有借着我们，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我想我们重担便能够脱落。许多的人对这许多的弟兄姐妹呢，对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回到前面第十一章那些的信心的见证人。这些信心的见证人的里面呢，不管是谁，没有一个没有重担的没有一个天生下来他们天生下来就是很舒服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重担，那就说明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跑。我的父母他是基督徒，他没有办法替我跑我所要跑的路。我的妻子没有办法替我跑我要跑的路。牧师、弟兄姐妹们都没办法，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要每一个人自己去跑。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每一天，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都是新的。而且这位神他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前天比方说前一天晚上跟我姐妹吵架了那就落在黑暗的里面了，晚上那个夜很长的里面的是告诉你，你要跟他和好要求赦免原谅，要复合，但是不愿意，那个夜就非常的长但是呢，等第二天当太阳起来的时候，天亮的时候，每早晨都是新的。感谢主，他的信实何其广大，诗歌是这样唱的。那么我们因此是新的，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新的，路也是新的，你必须跟你的姐妹和好，那么你就看见说，今天这一天对你来讲，那是真实经历，那是新鲜活泼的那么我们的神他是信实广大的，只要我们照着他的话而生活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活在主的面前。因为信心呢，信心的道路呢，它呢一方面呢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之前也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因为信心呢，你如果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你必须有属灵的看见，必须有属天的眼光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常常呢眼睛都是看在地上。我就常常觉得我常常像一个圣经中那个驼背的人驼背的人呢，他一天到晚都是看地的他没办法像头仰起脸来看天的许多的时候呢，那个重担呢使我变成驼背压着我，整天都是朝着地上来看的。除非来到主的面前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叫驼背的，叫他的背能够直过来所以我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只要仰望他，我们就能够往前去弟兄姐妹们，我感谢我们的主，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一直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我到今天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见证说，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广大的主，他一直照着他的信实与慈爱，他从来都没有背负他的应许。所以他我们纵然失信，但是他仍然是可信的你不能够去指望谁，也不能去指望任何的一个人，因为你也不能指望环境中的改变，你也不要去指望人的改变也不要去指望环境中的改变，因为许多的时候你去看一个人，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改变过来，那么他如果改变的话，我就能够跟他和好相处，很困难的或者说你指望我环境改变好一点，那么我的基督徒生活可能就会更好一点，也不一定所以呢，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旁边的人，也借着我们的环境来改变我。我们总是希望环境改变，人改变，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不改变，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我。其实这个也就是我自己。但是有一天，神让我看见，让我一些经历的时候，我发现说，那件事情祷告了，寻求了，但是那个难处一直在那里，神并没有把它拿开。我希望说这个难处带过去，我就好了。但是祷告了，寻求了，那个难处还一直在，好像一根刺一直在那里。后来我就学习一件事情，我不求环境中的改变了，我只求这个环境来改变我。如果我这个人改变了，环境就自然就过去了。这是属天的道路，这是我们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些的话作为一些劝勉的话，让我们能够看见，特别在这个过去这个16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新的一年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在主的面前思想整本的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愿保罗的话告诉我们说，就是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主的标杆而直跑，一直向着往前，一直向上，而且一直向前。好，我们低头做一点的祷告。主，这个路是非常的清楚，你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有行走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才能够生根建造。主啊，我们只有行走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就看见，主啊，你是那生命复活的主。主，你呼召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你自己心意的道路上，就求主你把我那个启示的光赏给我们，叫我们不致退后，叫我们不因着环境中的难处灰心疲倦。主啊，叫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主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并且能够叫我们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看见教会呢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宝座上。主啊，我们今天所得的呼召呢是何等属天荣耀的呼召。主啊，叫我们能够与你的国度、与你的产业、与你的圣城、与你自己的旨意远远有份。主啊，求你继续将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也激励着我们，叫我们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我们真的祷告祈求，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